今天我即将结束战争已经结束的第三周教导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是大有能力的，这些都是神向我显明的一些最重要的话语。特别是本周我讲的是希伯来书第八、九和十章，我们现在讲到了希伯来书十章二节，已经讲了一些内容，我来总结一下。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，人们会说你在说什么，请你来获取这些资料，因为在过去两天里我大概读了50节经文，说的都是耶稣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，只要你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甚至将来的还没犯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。他并不只是赦免了你重生之前的罪，然后你每次犯罪就失去了救恩，要么是完全失去了，必须再次重生才行，要么是你失去了一些益处，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，不会使用你等等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在你罪得赦免时，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，他只一次进入圣所，已经成了永远的赎罪。第十五节，永远的产业。第九章中说了4到5次，他只一次进入，他为罪只献上了一次永远的祭。第十章，我昨天就是在这里结束的。第一节说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是的，如果有一种献祭能够真正起作用，不仅是象征，而是实实在在的，它能赦免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罪，这样你就不会再献祭了。圣经接着说，因为礼拜的人只一次被洁净，只一次被洁净，再次提到了只一次。旧约中只在很短的时间内有着多次洁净、多次洗净和反反复复的献祭，但在新约中只一次被洁净，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我们不应再有罪的意识，良心和意识是有区别的。意识的意思是你意识到，你知道吗？在你犯罪和做错事时，你仍然需要意识到，好让你不会再去犯。若是你做了什么，你会停止。你不应该对罪视而不见，但是你的良心也不应该有罪恶感，不应该有一种谴责你，让你在神面前感到不配和污秽的良心。遗憾地说，我敢打赌1000个基督徒中没有一个是怀着无愧的且不定罪自己的良心。事实上，几个月前我曾讲过希伯来书11章5节中讲到了以诺，以诺被提，他从来没有死过。其原因之一是他说他得了自己蒙神喜悦的见证，他的良心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，他并不是无罪的。圣经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出自罗马书3章23节，所以以诺和其他人一样都犯了罪，可是他已经洗净了自己的良心。他是活在旧约预表和影子之下的人，他没有耶稣这位实体，但他却比大多数新约信徒更没有罪恶感的良心。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控诉。这节经文说，若献祭有效，那么他们就不会再献祭了。每次你到主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有罪，我现在知道，你怎能使用我呢？神啊，我已经失去了救恩，我已经堕落了，我必须重生才行。在任何时候你这样做，都是在说耶稣基督的赎罪并不是一劳永逸的，它只是暂时有效的，你是在贬低和削弱耶稣献祭的效力。耶稣的献祭是如此强大，处理了你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，甚至是你还没有犯下的罪，神把他们都加在了耶稣身上，这些罪都被赦免了。你不必再活在被玷污的、定罪你的、让你自觉不配的罪恶的良心中。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天国喜讯。我希望我能让你待上两三个小时，四五个小时，或两三天。这期间我可以讲明这些要点，连点呈现。这30分钟的小节目很难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提出的所有问题。让我继续读下去，我要跳到第十节。希伯来书10:10说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如果你看了昨天的节目，我讲到说盟约就是一份遗嘱，第9章说只有在人死后遗嘱才生效。这节经文说，耶稣在死后使遗嘱、盟约或新约生效了，即我们所说的新约，是他用宝血买下的。然后他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事，几乎每个人或是许多人，他们在死时都会立下遗嘱，在他们死后遗嘱就会生效。但耶稣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事，他不仅在死后将自己的遗嘱付诸执行，而且还从死里复活，这样他就能够执行和认证自己的遗嘱，确保自己的愿望和意愿得以实现。嗨，这真是太棒了。第十节接着说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这已经是第7次或第8次提到了，我不知道在第9到10章中有多少对比旧约、旧遗嘱的经文。在旧约中，只有你过去的罪能得赦免，然后每次你搞砸，你就必须带来新的祭物、新的献祭。他是在对比，这就是旧约的方式，但在新约中只有一次献祭，耶稣只一次献祭就解决了你所有罪，你得着了永远的救赎、永远的产业。而现在他说，你靠耶稣基督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只一次就使你成圣了，成圣的意思是分别出来或使之圣洁。你已经一劳永逸地被分别为圣了。嗨，我真希望自己能和你们每个人单独谈谈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会提出问题，人们会对着镜子说，我是圣洁的吗？这就是我能得着的最好了吗？你看到自己很胖，或者有白头发，有皱纹，有青春痘，或者很丑等等，你看着自己的肉身，然后心想，这是圣洁的吗？又或者你检查自己的思想和情绪，你知道自己有惧怕，你有抑郁，有愤怒等等，你会想，这怎么可能是成圣而圣洁的呢？这不是在说你的身体，也不是你的魂，而是说在你重生时被改变的是你的灵，在灵里你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人，已经成圣，永远完全。因为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个灵，那么你必须在灵里敬拜他，你必须在你的灵里来到神的面前。这节经文说，你灵的部分借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的献上，就得到了永远的洁净，成圣并成为圣洁。下一节第11节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你看，这里也是在前后对比，耶稣借着只一次永远的献祭，使你成为了圣洁，而祭司们必须反反复复地做他们重复的献祭。但第12节说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坐下所强调的意思是，他并非反复的献祭。在耶稣死后，他进入天堂，洒下自己的血，将他的血洒在施恩座上，为全世界赎了罪。但他现在不再这样做了，他已经处理了每个人的罪。当一个人重生时，耶稣并没有在当下为他们而死，他早在2000年前就为我们的罪而死了。 他所要做的，或者说这人要做的，就是支取耶稣已经完成的，并不是说每当有人重生，耶稣都要在天堂献祭。这是在2000年前完成的，人们只是在接受已经完成的，并且一旦你重生了，若你犯了罪，现在你承认并离开这罪，耶稣就不需要站起来重新献祭，不需要再将他的血洒在祭坛上，也不需要重新用他的血涂抹你。他只一次这样做了，现在他坐在天父的右边。重点是他不再做工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一切都已完成。若你这样来看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基督徒每次犯罪都必须认罪忏悔，让宝血遮盖，耶稣必须用他的宝血重新涂抹你。我们这样来看吧，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，其中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犯罪，每天都在求神赦免，而且其中不乏有人每天还不止一次这样做。现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对我的看法就是罪，我是你的弟兄啊，艾们，无论你是否喜欢我的神学，也许这反驳了你的教义，但我保证现在有些人正在以他们的想法对我犯罪。如果神要把每一条罪，这么说吧，假设有一亿基督徒，我相信可能不止这个数，假如有一亿基督徒，每天都有一亿人忏悔自己的罪，耶稣每天就要重新涂抹一亿次他的宝血，那么坐在天父右边这件事就不可能了。这节经文的内容非常重要，经文说在他做了这些事以后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第十三节说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这大概是在第九到第十章中的第八次强调，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的救赎，只一次便让我们得了永远的产业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照样基督只为我们的罪死一次。接着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第十四节接着说，因为他一次献祭并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第十节说，只一次你就得以成圣。第十四节说，若你得以成圣，就是永远完全的。同样，人们可能觉得不连贯，就像超负荷一样，心想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在照镜子时，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体并不完全，也知道这身体必须要被改变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，这必朽坏的总要穿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穿不死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，这个身体必将改变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将被改变。因此这些经文都在说，我们的肉身是有待改变的，我们的情感思想和性情的部分，即圣经所说的魂，还并不完全。你有错误的想法，有惧怕、恐惧症、愤怒，会说闲言碎语等等，你的魂还不完全，但你的灵是完全的。在你重生后，你被改变的是这一部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说的不是你的身体。如果你在得救前是男人，得救之后你仍然是男人；如果之前是女人，现在你仍然是女人；如果你之前很胖，除非你节食，否则你还是会很胖；若之前很高，你仍然会很高。你的身体不会改变，它并非你旧事已逝、万物皆新的部分。并且这说的也不是你的魂，你拥有你的思想，而不是我的思想。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观看这个节目，在乌干达和肯尼亚也有人在观看。不久前我刚去过那里，你有你的记忆、你的社会，还有些人使用的是其他语言。我的节目横跨了11个时区， 在俄罗斯，这个节目被翻译成俄语，我是在用俄语说话。在那里听我节目的人听到的是俄语，你的头脑是用俄语思考，而不是英语。除非有人教过你，或者你可以重新训练自己。在你重生后，你的魂并没有立刻改变，就是更新。但是，你还有第三个部分，就是你的灵。灵才是你完全被改变的部分。在你的灵里，旧事已过，万事皆新。你的灵才是得以成圣并永远完全的部分。我可以在同一卷书中向你证明它。我又提到了这一点，这将是我三天内第三次提到这一点。希伯来书是同一人写的，撰写第十二章的并不是新的作者，说的也不是一个新思想，而是完全一样的内容。我们把章节放在经文中，以便我们参考，这没有错。但这一章并不是一个新思想，它在上下文中。来看看它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中是怎么说的：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落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得以成为完全之义人的灵。要记住，希伯来书十章十节、十四节说，你借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第十四节说，若你得以成圣，就是永远完全的。不只是到你下次犯罪为止，而是永远完全。这节经文说，灵才是义人得以成为完全的部分。你的身体并不完全，总归会有些事发生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将会变老，除非耶稣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临，否则你会变老而死去。人人都有一死，你的身体不会永远完全，你的魂也不完全。也许现在一切都很好，你在敬拜神，一切都很棒。但我保证，总有气馁、惧怕等等的事会发生。这并不完全，你的魂不完全，但现在你的灵与永恒中一样完全。当你重生时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的灵是完全的，是完美的。并不是在完整意义上的完全，不，它是完全的，像耶稣一样纯全圣洁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指的是耶稣，他现在这一刻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并没有说我们在来世也如何，将来会改变的是你的身体和魂，身体和魂将被改变，但在你灵里，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灵就是完全的。你的灵是纯洁的、圣洁的、公义的、有恩高的，所有一切都像耶稣一样。你与耶稣是一样的，他如何，你的灵也如何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一这个词是希腊语的 hes， 意思是一个单独的、排斥另一个的，不仅是相似，仿佛神在这里而你在下面，你是婴孩的灵。不，你与主成为一体，你与主是一样的，你与主在同一平面上。你重生的灵与耶稣一样，公义、圣洁、纯全，拥有与耶稣同一亮度的信心和与耶稣一样的恩高。你现在的灵与在永恒之中是一样完全的。在你重生时，这一切已经发生了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在公义和真圣洁之中被造的。你并不是在公义和真圣洁之中成长，你可以在身体、行为和魂中这样做，但你的灵在重生的那一刻就被造为公义和真圣洁的了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被所应许的圣灵密封了。 我讲的所有内容说的都是你重生的灵，他已经得以成圣并且永远完全，像耶稣一样圣洁纯全。耶稣如何，你在这世上也如何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你重生了，在公义和真圣洁中被造，出自以弗所书4:24以及以弗所书1:13。你重生的那一刻就被密封了，像真空包装一样，圣灵将你重生的灵包裹了起来。这样，若是基督徒犯罪，罪会渗入你的肉身中，进入你的魂，导致疾病、贫穷、抑郁、忧虑，导致惧怕、怀疑、愤怒、怨恨等等。这一切都会在你肉身和魂的领域发生，但罪不会穿透你灵周围的密封。你的灵是公义而真圣洁的，现在它是被密封的，永不改变。即使在你犯罪后，你的灵也和犯罪前一样纯全圣洁。我是在说，你不需要悔改吗？明天我再来谈这个问题。我不可能在一期节目里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。明天我会讲到约翰一书1:9，与你分享一些相关内容。但我要说的是，在你犯罪时，罪会让撒旦进入你的身体和魂，你会因此受苦，他会阻碍你。你不应该犯罪。如果你正在犯罪，那就停止；如果你正在犯罪，那就悔改，远离罪，回转向主。但若你真的重生了，罪并没有穿透你灵周围的密封，你的灵仍与犯罪前一样公义、圣洁、纯洁。约翰福音4:24说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之中敬拜他。如果你愿意在灵里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么即使你失败了，没有成为该有的样子，也可以敬拜神。你可以基于耶稣是谁，耶稣为你所做的，站在神面前，而不是你为耶稣做了什么。嗨，这真是天国喜讯。我知道今天的教导让一些观众得了自由，我也知道有些人有疑问，还有些人因着宗教传统而被激怒了。但我引用了上百节经文，今天大概就引用了30-40经文。若是你真的委身于神的话语，不妨思考这些内容。很遗憾，大多数人都不会让圣经来影响他们的信心，但我相信你应该这样做。